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实一直都有许多的友情啊、众生啊，都在受苦，只是现在在眼前比较明显而已。刚才还走过事件的场合过来，没想到事后比事前更忙，真是不了解圣意地相。OK， 今天我们继续圣意地相品的第三分啊，圣意地相超过诸法一义性相，请各位翻开到卷752298页啊，我们看一下1234567行。那么我有一个心得，也是给各位学长的建议啊。记住哦，我们每次如果各位实在不是很冲促读经论的话，每读一品啊，新的进度之前都能够去复习从一开头以来的这个脉络。那么刚刚我还跟另外一个学长在讲一件事儿，就是圣意地相品好像看起来就这四分，对不对？讲这个黎明言无二相，然后我们上礼拜谈过超过一切寻思相，那么接着这第三分所谓的超过诸法一义相，跟我们下个礼拜预计要谈的这个骗一切法一位相，那么感觉起来圣意地相品好像就只有四分。可是如顿伦记也好，如欧阳大师在解结经的注解也好，都把解深密经呢、前面的四卷，就是包括圣意地相品在内，以及我们而后要学习的一切意识品、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这四品啊，这四品四卷呢、通通叫做圣意地相品。我们说瑜伽修瑜伽呢，就是要有自己的境啊，你所修的境是什么？那么在无自性相品以后的那一品，就是分别瑜伽品，那个叫做行啊，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修行正所谓的这个境。你去分别圣意地相跟我们一切法相之间的关系是一还是异？是同还是不同？这个需要透过止观。那么止观之后呢，那后面的两品呢就是果了。所以这部经就有净行果三分啊。那么前面呢也叫教理，那么行果，所以你要做三分解、四分解都可以啊，都可以。所以我们在学圣意地相品的时候呢，就应当要把怎么样去误入圣意地相的方法用这四分学会，学会以后才有办法入后面三品的所谓的甚深秘密，懂的意思吗？把第一品圣意地相品的四分，它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寻思思维的方法学会，学会以后呢，它就会栽培我们所谓的无漏正智。那么依止于这无漏正智，我们要误入什么？误入一切意识，误入一切法相，误入一切法无自性，这一些就是我们要去证的真如。所以真如反而不在圣意地相品这一分的文字，真如反而在哪里？反而在后面接下来的三品里面。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这一品啊，圣意地相品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切如果在事项上做分别，就根本不可得什么圣意地相。如果你在一切法形象之外想要去再求一个圣意地相，也是不可得啊，也是不可得。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误入圣意地相呢？我们就要一分一分的学习。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黎明言无二，黎明言无二其实已经是我们对无为法、对圣意地相最好的解释了。其实除开黎明言跟无二相之外，其实对圣意地相没有更好的解释。所以 那第一分可以说是圣经地上的总说啊，总说。那么在后面开作三分的别说啊，怎么别说呢？就是超过一切寻思，然后呢，超过诸法一一心相，骗一切法一味相。这三个呢，又是离名言无二相，也就是说离言法性的三种证明的方法。你怎么样证明圣义地相是诸法的离名言无二相？我们有三种方法，就要学习怎么样超过一切寻思，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去悟入诸法一一性相啊，非一非一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了解一切法一位？所以要学习这三个方法，才有办法悟入离言法性，才有办法能够证了无二不二的不思议境界啊。如果各位也熟悉普贤恒愿品的话呢，普贤恒愿品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对不对？那怎么样入呢？普贤行愿，对不对？依止于普贤行愿，才有办法入不可思议境界。而今天圣义地相，圣义地相就是不可思议境界啊。那你怎么入呢？就是用行愿入。而行愿是四相，行愿是四相，依止于四相，能够去实践超过一切寻思，能够去实践悟入诸法一一性相，不依不异，能够去体会骗一切法一味。这样才有办法去了解什么叫做离言法性，什么叫做无二的不可思议境界。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超过一切法寻思，就等于误入什么新意识的秘密善巧，是不是？因为新意识的形象就是什么寻思嘛，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超过寻思的话，当然就可以了解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诸法不一不异，那么于是就可以悟入什么一切法相的秘密善巧。因为法相有别于空，有别于真如，有别于一真法界，又有别于般若中观时代所提的二谛，开出了三性啊，开出了三性。三性好像是三个，其实不是三个，依他其性，片计所执性跟圆成实三性，或者叫三相，其实只是一相。什么相？依他起相，或者叫做缘起相，或者叫缘起相。了解虽然一切法相可以开作三类啊，那三个不是只有三个而已，是三类。一切的现象圣凡所证的境界，我们凡夫在迷的话呢，都用的是什么？片计所执。圣人呢，悟入圣义地相，用的是什么？圆成实相，对不对？见的是圆成实相，圆成实相就是见真理啊。那么这个难道有分别吗？没有分别，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依他起的，都是依他起的。所以这个就是要用悟入诸法非一非一，悟入诸法一一性相，这样子的智慧去能够悟入什么一切法相的秘密善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有办法学会体证一切法一位，什么位？解脱位。什么位？涅槃位，对不对？世间法就是涅槃，涅槃是一切法的自性。那么如果真实能够这样体会，你这个味道能够体会得到，你就不会有什么系缚啦，就不会有解脱啦，种种这些边界会产生。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当体当下，对不对？一切的色身香味触啊，一切的色受想行识蕴界处等等的所显的道理是什么？所显的道理无非都是圣义地，无非都是涅槃之性，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圣义地相品的四分，第一分其实是真正在介说什么叫圣义地相。所以圣义地其实就是什么？离名言，对不对？以一些行派来讲的话，他就是介意离言法性，离言法性就是圣义地相。而这种离言法性呢，是不二的，是不二的所谓不可思议境界，这是依维摩诘经所说的。那么我们再请各位学长顺便拉到一个 边外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入不可思议形象呢？怎么样能够入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普贤行愿要透过真正实践才可以。我们礼拜六一块学习的般若经也是这样说的，你怎么样去学般若呢？ 要去行般若，行般若就是行六度。行六度是要去积福德吗？不求功德，以无所得为方便，去怎么样观察四谛，对不对？观察四谛，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是这个意思。不在法上面去求任何的功德，这些道理不觉得感受都一样吗？感受都一样吗？那么如果我们在佛法上不求圣解的话，就像现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大事，好，纵使这背后是有一些错误啊，那当然这个错误你不去争取啊，他不会发现啊，他不会发现。好，纵使你争取了，你可以去发现那错误的存在啊，错误的存在，难道产生错误的那个对方不会有任何抗议吗？好，难道一这样子能够拨乱反正的那一方以后可以保证这种错误不再发生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定我们不能够知道世间法是依止于贪嗔痴所做的种种分别形象，而不在这个地方求圣解，在这个地方种种的分别，我们就会想要去有所造作，去争取一个公平是非对错等等的。那天啊，这几天几乎都很容易看得到圣严法师哈在讲，怎么样能够去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我觉得这四个是我们耳熟能详，他老人家已经讲过很久的事情。不过他更重要的是后面那一段话他所说的。如果我们往过去看的话，无非就是一个骄傲，一个怨悔啊。那么骄傲的话呢，没有办法展开大局面。怨悔的话呢，更走不出去。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好？老实讲，这个好难道有上限吗？没有办法有上限。圣严法师更不立上限，它是一个无止境的完成，是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地能够尽量去求什么？求清净，一个不断的在锻炼我们的心性功德的一种信德跟修德。如果我们真的不在这个地方多花点功夫的话，我们全民的教育其实做的是不够的。不要说是政治，目前的社会，即便是佛法，我们这个小圈圈哈，宗教这一个小圈圈里面，如果有许多的所谓的佛弟子对佛法不求圣解，这些文字教法没有办法锻炼我们的无漏政治，那么请问大家都想说达到那个所谓无上清净的境界，那所谓的真如境界是不可得的，是不能够达到的，不能达到的，没有经过这种训练锻炼是不能达到的。我们现在几乎都在求能不能够有一种东西是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就可以得到的，便宜，这真的是很难的事情，真的是很难的事情。那么这种状况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现实是如此，连我们宗教的小圈圈都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由小看大，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边一起学习啊，其实是很吉祥的事情啊，非常吉祥的事情。好，话说回来，那么为什么要由此这一说呢？就是告诉各位，离言法性其实呢都在那个脉络当中，对不对？都在整个因缘的总相当中。如果我们失去了总相，在树林当中求一棵一棵树的别相，其实呢这个别相是不可得的。这种分别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杂染，我们都把偏取的一分当作是全分，这样一直不断的认识这个浩瀚不可思议的宇宙，用这样子能够形成正见吗？没有办法的。圣义地相就是正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认识这个世间的习惯是这样子的话，正见是怎么建立的？那正见难道不学习就会吗？而学习需要靠有善之士愿意一直不断的无怨无悔，不疲不厌的一直不断的教，那么要能够有这个因缘，有善之士能够注视这样教，也要有人愿意去学。如果这两种因缘都不能够合合的话，不能合合的话，般若经呢除了模式品之外，它有一个很沉痛的一品，叫做两不合合品啊，两不合合品。我那天又在翻了两不合合品，实在看了两部合合品之后呢，心里很沉重，非常沉重。我们现在眼下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种种的两不合合。 可是看了这么多两不合合，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这一些不可为而为的心能够发得起来，不要堕入退转位里面。一堕入退转位当中，我们就会在退转的过程当中升起了什么种种的不当寻思啊，不当寻思的下场是什么？偷出头目的异生位啊。那么每一个人都想啊，自我的知见擅长于他人，这就是我们前面超过一切寻思品里面所讲的自伴地，对不对？这个异生地、寻思地，我们世间这些现象，假定不晓得我们所有的造作都逃不开这样子的状态的话，不肯纳一下性子来，真正在教育这件大事上，好好的大家尽本分，用功努力。所以并不是佛法教我们不去争取，不去积极于世间的参与，而是今天你以为你所做的参与的任何造作没有夹杂任何贪嗔痴吗？或者不会变成别人贪嗔痴的增上缘吗？你以为我们在帮助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相成就？所以当我们今天造作也好，不造作也好，其实都很难脱这个杂染的话，似乎好像必须要能够去做正确的思维，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在给许多人教材，可是有人愿意学，有人不愿意学。不要说佛法如果到照佛教徒你们那样子消极的话，这世间都没有救了，这种话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心是多变的，不可能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同时都这么做的。华严经所讲的杂花庄严，就是说不可能同时大家都做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做不同的因缘事，只要大家恰如其分，善用其心，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如果今天舍去自己的本分而去做其他的增上缘，你所增上的是什么东西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而自己以为你在实践你自己的个人知见，可是这个知见对个人解脱有帮助吗？你把个人的解脱的经验分享于他人了吗？都没有。自己解脱不但不能得利，对别人的解脱也帮不上忙，帮不上忙。所以真的该怎么做，真的该怎么做，其实呢真的是很难说的啊，很难说的。尤其是你不在当事者。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要学习这个圣义立相品的第三分，就是超过诸法一义性相。这一义门可以说是寻思圣义、如理思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其实这一品有学长告诉我很难，其实不是难，只是它的文脉繁复而已。所以我今天呢又写了一大篇白板，其实那个我只要各位只要看到我的白板写一堆字啊，其实原则上都可以不用抄的。我写下来只是给各位一个格式可以参考啊，因为受限于白板的版面呢，我的用的文字其实都已经是摘要的，摘要的。那么各位回去的话呢，就应当要把这一品经呢自己啊重新再抄一遍啊，按照一个这样的格式的思考方式呢，自己重新再把它疏决一下啊。疏通一下，疏通以后呢，各位去读你重新抄过的那品经的经文，脉络就会比较清楚。把脉络理清楚以后呢，其实它的道理啊，不言可喻啊，不言可喻。好，我们话不多说，回过头来看经文，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中间这边呢，附次圣义地相超过诸法一一性相，这个是这一品经的标啊标。那么我们怎么样学习？在我们的寻思思维过程当中呢，能够去契入超过诸法一一性相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讲的上一品其实就讲如理思维，对不对？记住吗？我们第一品的离名言无二相是不是就是如理请问菩萨，请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有没有？其实后面的那三分都是如理请问、如理思维的方法，对不对？能够怎么样超过一切寻思，已经讲过第一次了，今天又在跟我们大家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契入诸法不异不异这个一义门的寻思方式、如理思维的方法。所以他说，如果要学习诸法一义性相的如理思维呢，当知如解深密经中这么说，这么说。在这里呢，我们这一会当中的当机菩萨呢叫做善清净慧菩萨。各位不要管善那个字， 其实只要记住清净慧菩萨，你去找很多经都有这一位大菩萨啊。那么尤其我看到后面有在这个结缘呐、啊，圆觉经，圆觉经是我很喜欢的一品经啊。圆觉经当中呢，跟禅家啊，跟禅家最有关系的一品经呢、啊，可以说是清净慧菩萨章啊，清净慧菩萨章。各位如果家里没有圆觉经，也欢喜愿意读圆觉经的话呢，不妨等一下请一本呢、啊、回去，你就先翻开哪一品，翻开清净慧菩萨品，刚好跟这一卷呢会有一些相应的地方。清净慧菩萨所谓的清净，我们讲过它是空性的义名，对不对？这位菩萨善解空性，他不但善解空性，他又能够抉择圣义啊，所以那个慧是指抉择啊，是指抉择，他能够用空性抉择一切法相啊，一切法相可能是一相，可能是意相，对不对？那么你能够用空性的正慧去抉择一相意相，而能够悟入不依不异的圣义地相，这就是清净慧菩萨这一位菩萨所表现的性德啊。所以我们通常都可以用这个法会的菩萨的名字哈、啊，来了解他的智慧修的法门是什么。那么各位也不妨去读圣义地相品，对吧？那个圆觉经里面的清净慧菩萨品。那么这一位菩萨呢，善清净慧菩萨薄佛言：“世尊，甚奇啊，就甚稀奇，乃至世尊善说。甚奇是指出世，世尊会出于世间，乃至于世尊会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呢，怜悯众生而为众生说了49年的法，对不对？啊，这就是出世因缘甚为稀奇，他乃至于为众生善说啊，一切出世间的各种清净道。所以呢，在佛49年所说的法当中呢，他就举例说，如世尊言，世尊的言说啊，都显现什么圣义地相，维系甚深，超过诸法一义性相，难可通达。那么前面呢已经讲过了维系跟甚深，接下来因为它超过诸法一义性相，所以呢它又难可通达。所以其实这边就被分为什么维系、甚深跟难可通达这三个层次。为什么维系？因为呢它不是心意识可以寻思的。为什么甚深？为什么甚深？它不是用我们的生灭心啊修所谓的圣道就可以成就的，它不是修可以证的，不是证可以得的。它为什么难可通达？因为它无相，所以它难可通达。所以呢我们当然有许多的注解本呢，在维系甚深难可通达这个地方呢做许多的定位，乃至于说维系，为什么维系？因为凡夫不了。为什么甚深？二乘不了。为什么难可通达？菩萨不能够就近啊，也有这么说法。那么各位呢可以不妨去看这个演培法师的语体义啊，解生命经的语体义，他就有种种的说法。不过我是觉得在此呢这三个名相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来体会何谓超过诸法一一性相啊。那底下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不用去猜哈、啊、怎么样去误入，底下就在教我们了。他说：“世尊，我急于此成见，此就是此会，在这个法会所在，而这个法会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呢，我在一个地方呢成见一处，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众菩萨等正修行圣解行定。我们上前几次呢曾经跟各位补充过，菩萨地里面有12住地，有没有？那么12住地呢，除了种姓地之外啊，除了种姓地之外，除了种姓地之外，第二地就是什么？圣解行住地，各位还记得吗？那么圣解行住地如果用瑜伽行派的五位修行来看的话呢，就叫做见道位啊，或者是叫三贤位啊，三十心啊，从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只要十信满了，就 入了什么？就入了圣衣地像，那么就入了圣洁行地。所以圣洁行地这个地方呢，各位不妨写两个，第一个实信心满，入三贤位啊，入三贤位修什么？修见道的四旬师，四如师智。所以这一地的菩萨已经在修学什么？修学四旬师观了，已经在修学唯识观了啊，已经在发挥他们的软顶忍识第一四种善根，那在做种种加行了。连这样子正入初住菩萨位的人，他同一会坐，在这一个同一个法会当中坐，皆共施意。哎，看到这个共这个字呢，忽然我那天对照了一下，我们上一品有几个错字啊，各位不妨稍暂后一下，往前翻两章到2295页，有一些错字还是跟各位学长要报告一下。在2295页倒数第三行，这里呢是说诸法圣义地相比，那个上面的字是其共啊，其思义，对不对？那个其是错的，是共同的共，比共思义啊，比共思义啊。然后呢，再往底下，比共思义，称量观察，片推求，那个推求啊，在这个木刻板里面是写寻求。啊，寻就是寻找，就后面那个寻思的那个寻。好，这个是两个错字哦，当然不是太妨碍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哦，不过还是改一改会好一点啊。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个错字是发生在2297页，各位翻过来一张，在2297页倒数1234行，从上面念下来，乐着世间诸表示故，于永除断一切表示。上次请各位在这个地方画个顿号，有没有？然后呢，萨迦耶灭，在这个地方画个顿号，有没有？啊，就是把萨迦耶见灭了。接下来呢，是旧道那个道啊，改成旧境，旧境涅槃。啊，这是上一次呢有学长更正于我的啊，各位不妨把它修正过来。所以这段文其实就是永除断一切表示，那么能够断一切表示呢，就不会生出萨迦耶见，所以就等于灭萨迦耶啊。那么灭萨迦耶的话呢，就能够究竟涅槃，但是如果你乐着世间诸表示的话呢，就这个地方呢根本不能寻思。对于怎么样断表示，怎么样灭萨迦耶见，怎么样究竟涅槃，这三件事情根本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啊。这段文是这样子体会的啊，我们把错字这三个改过来。好，我们翻过来。好，看到刚才那个地方，同一回座皆共失意，因为这边的文体前后都是一致的啊，所以这里叫共失意啊。看到这个字忽然想起来啊，都在那边一起失意。失意呢已经不像前面的用寻思了，对不对？前面用寻求表示他的心是粗的，这边用思意呢表示他们已经能够修止观啊，这一群菩萨呢已经能够修学止观了。他们虽然能够修学止观，但是呢心中还有所得，这是这一品经最大的问题。所以他说皆共思意什么呢？圣义地相到底跟一切法的形象是一呢，是义呢啊，他们的性是一还是义？他的相是一还是义？所以一义跟性相要交叉，成为四颗啊。性是一是义，只是就法性门去观察一义，从法相门去观察也有一义门啊，也有一义门。那我们把性相合作一分啊，合作一分啊，所以先不去管它啊。这个我们在以后会去谈到性相的问题。那么于此会中，各位标出来，一有这么一类，有这么一类的菩萨做如是言，那这个旁边有冒号，对不对？这是正确的。底下呢，请各位夸胡，夸哪一段呢？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把这个命题夸胡起来啊！各位要习惯哈，把每一个主张命题呢，都要能够别啊分别开来啊。 那么这一类的菩萨，他们止观的正量呢，就是证到了胜依力相跟诸法的形象，一切法的形象。形象就是心的造作相啊，因为我们都把胜依力相用止观，就是三摩地心的影像来思维，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是用三摩地心的影像来思维，所以称之为形象，称之为形象，而不称为法相。在这边呢，不称为法相，称为诸法的形象。他说，我今天在三摩地心当中止观所缘的形象与胜依地不二啊，他好像感觉自己很有悟处，都无有异，这是这一类菩萨所证的境界。第二个卯二，有另外一类的菩萨复作誓言，有这样子的结论啊。那个誓言就是做结论，什么结论呢？非，各位把非画下来啊，非，并不是这样子的，并不像前面那一类菩萨所说的，并不是胜依地相跟诸法的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都无有异。那么非无有异，就是有异的意思啊，就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啦，怎么会没有差别呢？啊，然胜依地相异诸形象，这是他们的正解。他先非前面那一类菩萨，说你们错，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了解的是胜依地相跟形象，诸法形象是异的，是有差别的啊，是有差别的。胜依地相是清净的，诸法形象是杂染的。各位想想看啊，你看我们中国佛教到了宋朝时候呢，最有名的天台家分作两支，一派呢就是叫三家派，一派就是三外派。三家派认为妄事缘起，对不对？三外派呢就认为真心缘起。那这两派呢，你不觉得都很像这两类菩萨吗？一个说不义，对不对？一个说是有义，一个说是真心，一个说是妄心，一个说是妄心。如此寻思，如此思议，难道能够去误入胜依地相吗？这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些天台教官这么甚深的菩萨，他们都能够修止观的人，他们不是不会哦，会，可是问题是他们的言论为什么会令我们后世众生不了解，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是后面这类的菩萨，我们就是后面这类的菩萨，有余菩萨，我们这一类的明智菩萨，号称修菩萨法的这些末法众生嘛，疑惑犹豫，对什么东西？对前面这两类菩萨的言论疑惑犹豫，复作誓言，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又造作一个结论。以上这些菩萨，谁言谛时，谁才是说真理呢？谁说的是虚妄呢？所以到底是不是前两者在说谛时或虚妄？不是，是这一类众生啊，这一类的菩萨，这一类自己以为在修菩萨止观的人，他在以为前面应该要找一种证件出来，到底是这个才是对的，还是这个才是错对的？是这个虚妄的，还是那个是虚妄的？对不对？所以，纵使前面两类菩萨啊，可能都对，可能有都错，可是这一类的菩萨又兴起了第三种言论，就是说，前面两种说法一定只有一个是对的，对不对？另外一个是虚妄的。那么很可能这三类菩萨通通都错。为什么错？因为都在分别什么？一义性相。如果我们今天止观的正量结论都表现出对诸法一义性相不能够明了啊，不能够善解脱，也不能够如理寻思的话，那么这一切道理，不管是谁真谁假，都与我们解脱无关。乃至于他去分别谁如理行，谁不如理，加个行啊，谁是如理的造作，谁是不如理的造作，哪一种止观的境界是对的，哪一种止观的境界是错的，我们总是要去分别这个，对不对？可是纵使你辨别了对与错，接下来难道对的此时此刻对的永远都会保持对吗？此时此刻错的难道以后都会一直错下去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堕入自心见，不是吗？所以一一性相无非都是自心见，如果一一性相都堕自心见的话呢，毕竟杂染都非胜依地相，乃至于或唱誓言，那个唱啊 多加一个字，唱和，和唱和，就跟鹦鹉一样。你去支持这个，去支持那个，提不出政见的人呢，后知后觉的人呢，就用唱和的方法，对不对？就去抬轿的方法，就去支持某一种言论。不管你向前面提出疑问，这个是对，这个是错，你以为这是移情吗？这是不正当的思维方式，乃至于你去唱和说，嗨呀，这个的确生于地相跟诸形相都无有异，这一派才是对的。或者去唱和说诸法则形象跟生于地相是有异的，对不对？啊，这后世啊，总共有这四类。第一类是认为无有异，第二类认为有异，对不对？第三类是寻思得不到结论，疑惑半天。第四类人去唱和前面的任何一派。试问，除开这种分类之外，号称所谓修行的人之见有在这四类之外吗？有在这四类之外吗？怎么样能够去悟入这四类之外的如理寻思呢？啊，所以呢，以下呢，善清净为菩萨就这样子摇摇头啊，摇摇头是我说的了哈。世尊啊，我见彼已啊，我看到这些人啊，共一会坐啊，皆共失意生于地相跟诸形相的这个结论呢、啊，切作思念，自己啊，这样子起了一个这样的分别心。他说呢，彼诸善男子愚痴顽钝，愚痴顽钝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不对？那么前面还说了什么？恶慧种类，底下这三个就叫做恶慧种类。各位不妨把恶慧种类写在旁边啊，用非解脱的心来检责一切的法相。你如果不想把法拿来对治我们的烦恼，对治我们的所知障，而一直不断的在心外去寻求知见的地实跟虚妄，这就是这边最大的问题。恶慧者就是不把法拿来治自己心的病，而把法当作心外的知见，烁烁寻思，对不对？共一会坐，一起失意。纵使你是用止观三摩地来修，你都不是正慧，反而都是恶慧种类。那么这种人不管借着三摩地修得到任何的正量，都是什么？不明顿点，不善顿点啊，这应该是顿点。其实呢，这两类啊，都归于什么？都归于不理理，不如理行啊。不如理就叫做恶，恶者呢，就是跟解脱无关，就是在心外求法，谓之不如理。行就是拣择，就是照做啊，就是拣择，就是照做。所以呢，不如理行分作两个，不明不善。不明其实就是写成什么呢？就是无明相应处，处就是三合合所生的四心分别。你根对尘升起的四心的分别，就是跟无明所相应的行，都是无明相应行嘛。无明相应行就谓之不明，就谓之不明。你在心外求法，就谓之不善。善，墨学常常喜欢把善等于什么？解脱、出三界、了生死，称之为善。凡是任何一法跟出三界、了生死无关的，都谓之不善。啊，妙老讲的很明白，什么是善法？善法只有一个，涅槃。什么是不善？凡是不想契入涅槃的，就是不善法。你根本没有心中没有解脱烦恼的意思嘛？你不想拿把法当作药来服用嘛？你把法当作一个真理知见来寻求嘛，乃至于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知见，在心里面一直不断的用三摩地心，三摩地心还是什么？还是六意识心嘛，对不对？你想死了你还是知见，想死了还是知见。所谓离心意识，并不是叫你无意识，而是叫你不要在意识分别心外求法，要以心意识锻炼我的什么妙观察智，对不对？你如果拿法来治病，法就是药，法哪跟知见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如理跟虚妄有什么关系？跟谁讲对谁讲错什么关系？ 蜈蚣蝎子的毒都有可以治病的效果，你说什么东西是毒？毒只不过你身体不能适应而已啊，因缘不能够相应而已啊。你把不相应法当作是毒吗？这就是这边要大的关键，你用错了药，这是问题，而不是药有对有错，是有是无，种种的二边分别都是不如理行。为什么？因为你根本都用六欲生去分别，在心外求法，根本对解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学了半天的佛，为什么不想对烦恼的造作止息一些？息心打本源，对不对？能够在了解这个地方，就谓之如理嘛。而不能够这样如理，就叫做不明，就叫做不善。而不明不善者，就会做前面两类菩萨的造作，乃至会像第三类菩萨一样，起种种的疑惑，对不对？最后投出头目，三界六道轮回。要不然呢，去唱和某一个寻思以及附和某一种外道的说法，这些都是不如理行的。那么这类的菩萨呢，与圣义地维系甚深，超过诸行一意性相，不能解了，都不能够解了，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真实能够体会诸法非一非一，性相不一不异这件事情。所以一意性相呢，各位不妨把它写成性相不一不异啊，性跟相不一不异，不管是性不一不异，相不一不异，性跟相之间也是不一不异的。这些道理不二，这些道理不就讲不二吗？这些道理不就跟你讲离名言吗？这些道理不够跟 不就是跟你讲要超过一切寻思吗？对不对？所以呢，所谓超过诸法一一性相，也不过就是接着前面的离名言无二相，超过一切法寻思，这样子进一步告诉我们种种这些不明不善不如理行的形象。如果我们的心修止观还落到这一般田地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契入圣义地相？对不对？你去开再多的学术研讨会，写再多的文章，读再多的书，都与解脱无异，都与解脱无异。好，到这边呢，已经很沉痛的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了。所以呢，清净慧菩萨在这地方呢，真的啊，真的不得不要掉泪了。接着他说：“说是于已，而是世尊告善清净慧菩萨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就为他应可，对不对？你这样的观察，如如所说，的确就像你所说的，这就是世间的因缘相啊，这世间的因缘相。这边呢也没有评价这世间相是对还是错，但是他底下就这样为善清净慧菩萨分说。”他说呢，彼诸善男子愚痴顿号顽钝顿号不明顿号不善逗点，以上都是不如理行啊。墨学经常解释这个一堆法相堆下来的结果啊，通常都会把第一句或者是最后一句当作总标啊，诠释这些法相，我都有这样的习惯啊。那么于圣义地维系顿点，甚深顿点，超过诸行一意性相，不能解了。我想这边就是等于在附送啊善清净慧菩萨的结论。何以故呢？何以故？善清净慧非把非圈起来，或者是用荧光笔画起来，因为你可以发觉啊，梵文啊是一个很精确的文字，它的文字啊很像数理逻辑啊，所以呢都会把所谓的肯定跟否定句的那个关键字用在哪里，用在整句话的最前面啊，乃至于像这个拼音啊，就是拼音语系的拉丁语系的，都把这一种逻辑的性放在一切文词的最后，对不对？就像日文也是一样嘛，拼音的嘛，到最后讲一堆 nine， 对不对？飞在后面。我在马来西亚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走先都把那种副词放在最后啊，不是我先走，只有我们这种图像啊图形思考文字的人都会 这样子奸诈啊，都会这样奸诈。这种文字的确感觉比较聪明哈，不过很容易误会，不容易很精准的表达逻辑的概念啊。所以中国文字，老实说，如果你真的要去爬书文字的话，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被误导，因为模糊性太高啊，模糊性太高。可是它的好处也因为模糊性高，对不对？不会呢把话说死了，留给我们大家在文字上呢有很多思维的空间。也因此呢，我们的确需要有善知识，需要有方便行，才有办法误入般若啊。所以这边呢就谈到非，把非拿到外面来，非什么呢？于诸行如是行时，名能通达圣义地藏。不能够怎么行呢？不能够说啊诸法义，诸法不义，乃至于呢谁是对的，乃至于唱和谁，这一切行呢能够通达圣义地是不可能的。好，用以上这四类菩萨所形象呢是不可能通达圣义地的，是这个意思。或于圣义地而能作证，通达是谓之见道，对不对？见道，各位不妨把通达那个地方见到。依这样子的修行，不要说能够见道了，那见道都不可得的，何况修道，对不对？何况修道啊，或于圣义地而能而得作证，作证的话就是修道，修道。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何以故？啊，何以故？啊，这边已经是两重何以故了啊。先把三经位菩萨的结论做一次印可。那么为什么善义地善清净慧菩萨你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是因为以上这四类菩萨的所行呢是不能通达圣义地，也不能够作证圣义地的。那么接着为这一段话呢再深刻一层去谈，何以故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来造作思维不明不善不如理行呢？啊，不能通达不能作证呢？何以故？善清净慧啊，若圣义地相与诸行相都无异者，把都无异者画下来，这是一类啊，主要就是这一类。因于今时一切，今时就是 here and now， 就是现在啊，一切一生，一生就是六道三界六道九法界的众生，以见地，见地者就是正得般若无分别智，正得四谛十六行相。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见到位满啊，八忍八智成就二心见到位啊，二心见到位啊，入了初地出国。如果圣义地跟一切法的形象没有差别的话，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意思是说也不分离嘛，那么两者呢其实是一件事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现在是不是杂染的？我现在是不是凡夫？而凡夫的世间相就是什么？就是涅槃相啊。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现在不就已经涅槃了吗？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跟见到，我就已经证得般若无分别智吗？那么这话呢，很显然我们不如此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见到的话，我们怎么会有烦恼？怎么会有所知障？对不对？为什么有些道理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经我们就看不懂？那些开悟的人为什么他对经讲起来就头头是道？为什么我们怎么看怎么都会错误呢？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又诸众生皆因以得无上方便安稳涅槃。那个稳呢、啊、其实就是和字边的稳啊，虽然字是隐啊，隐遁的隐，但是它念作稳，那个字啊就是安稳的稳啊，那个字并不是错的啊。安稳涅槃，或因以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证的真觉。这边的标号呢，我稍微修改一下，回到前面一行。若圣义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者，在者后面呢改成冒号。如果圣义地跟一切法形象没差别的话，是一相的话呢，那就应该有什么结果呢？就应该有三以下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众生皆已见到，对不对？第二个，众生皆已入涅槃，众生皆已证菩提，对不对？这三个结果应当都已经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可是妙把那个韩老哈、啊、在后面的批寻记啊，他说啊，我们看一下批寻记哈、啊，一大乘毕竟离垢，一切烦恼不随复故，是名已得无上 方便安稳涅槃。他把烦恼跟涅槃呢配对啊，他把烦恼跟涅槃配对。第二，又于一切所知无碍无障，就表示断所知障，对不对？断所障，前面就表示断烦恼障，断烦恼障呢就叫做得涅槃，断所知障呢为就叫做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叫证菩提。各位不妨这样说啊，把烦恼化起来，把所知化起来，烦恼障，对不对？不被烦恼障所障碍，不被所知障所障碍，没有烦恼障为之得涅槃，断所知障为之证菩提。但是我们都知道菩提是什么？灭烦恼的，对不对？涅槃是离生死的啊，离生死的，这又跟韩老的说法呢不一样。何况我们今天论文呢，弥勒菩萨在后面啊，后面那个文字的对位关系呢，跟这边显然有差异。那么我还是主张这个可能是韩老自己的意见。那么于切斯利论自己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引于切斯利论的文比较好。那其实答案就在后面，我们先保留哈辟寻记的文，请各位往后看。接下来呢，论文哈，这段文蛮长的，我要稍微科解一下。他说，前面已经讲完了什么？都无有意的错误，对不对？如果生意力跟诸形象是无意的，他就有三个结论嘛。而三个结论后面呢，就会跟你讲反证，对不对？接着呢，跟你讲，如果是一项意啊，是有差别的话呢，他也应当要有一个结论。啊，我们看看这个结论是什么。若生于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一相异者，请各位画下来。然后呢，者旁边呢加一个冒号。如果你认为生于地跟诸形象是有差别的话呢，他应当有这个底下这个结论。他说，那些正得般若无分别智，四地十六形象八忍八智入出果出地的圣贤们，他们呢对一切的杂染应不除浅呐，对不对？不除浅是不必除浅，甚至呢不需要除浅。那这种说法好像跟如来藏的人说法是一样的。他说如来藏的说法是什么？我不修不证，对不对？不断烦恼啊，不证涅槃啊，一切好像很高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圣义地跟一切杂染的心的形象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意思是什么？可以并存吧，懂吗？可以分别。而且可以并存嘛，是这个意思吗？可以分别有这个圣义地相，也可以分别有诸法形象，而这两个东西不断可以并存，个别都有，对不对？而且可以同时并存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根本不需要去断杂染嘛，对不对？我只要去证真就好了嘛，那何必去断烦恼呢？我不必断烦恼嘛，因为断烦恼对我证真如没有关系嘛。那既然真如是有别于诸法形象，在那边是真实可以去追求的，有个真心，有个真如，有个涅槃可以证，有个圣义力相可以得，那我干嘛去断烦恼干什么？我不要修行啊，我不要修行啊，我当下就怎么样？我当下就是佛了，当下就是佛了，对不对？我去取得这个佛性，我去了解这个佛性，对这个法义明了以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证入涅槃了，我就得无上菩提了，就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说于诸形象应不除浅，不用除浅呢，不用除浅，我在旁边就写了，不用除浅就可怎么样证真如，对不对？就可以实践发挥我们的佛性。可是如果我们现在都可以很容易成佛，为什么我们常常还会烦恼呢？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被这么多的粗重拉扯在这个地方呢，造这么多的恶事出来呢？难道我们也像佛一样的视线吗？每个人都在视线吗？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视线的杂染相呢？更重要的是，若不除浅诸形象，如果我们对一切世间的杂染形象不修除的话，不修正的话，逗点啊，则要用逗点啊，不是分号哈。因为这还是一个法义下来的。若不除浅诸法的形象呢，逗点，因于相复，相复各位圈起来就不得解脱了。所以我这边就写了不得解脱相复。 向父，就是对一切法生出之见嘛，就是你会对一切法呢的差别相、生灭相，就会攀缘取相，认为色受想行识是实有的，五蕴真实有我，对不对？有我有法，谓之相父，谓之相父，你就不能解脱了。不能解脱，你怎么可以说你不被所知障障碍呢？对不对？明明白白就是取相呢，取相你怎么可以说是你解脱所知障呢？那么此见地者于诸相父，如果不解脱的话呢？逗点啊，这个也要改成逗点。如果不解脱于相父的话呢，于初众父，初众父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些烦恼种子，欲缘就会现行的嘛，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有佛性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证真如呢？不一切法都是真如呢？我们心中的杂染种子，为什么有的时候欲缘还是一直不断的烁烁现行呢？乃至于会让我们造恶业呢？所以于诸初众父也应当不脱不脱，不妨多加一个字，也不能解脱啊，因不能解脱啊，加两个字，能解，把这两个字改加进去，也应该不能解脱啊。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得了我们阿赖耶识的杂染种子初众的吸附会预言现行呢？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呢？啊，你就说啊，没有关系，那一切呢，对我初三界没有吸附，对不对？那么我刚好呢借留祸润身，留这些初众父呢行菩萨道。这种话我们如果没有对一切法形象能够证入般若无分别智，这种话能够说吗？你修行没有信德，没有修德，这个话能说吗？对不对？所知障都有这么粗的障碍了，何况你把色蕴当作是实有的，受想行识事事住，他万一预言现行的话，初众不就会把我们绑在三界六道里面吗？所以说这种话是要有很重要的前提的，就是对一切法的形象能够证得什么无分别智。不能够证得无分别智，不能够见地的话，你这个话讲一切意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怎么可以说我不断惑可以去证真呢？惑虽然是无体的，可是它对我们的系缚却是真实的，业果相续是如实真实的。